回到课堂上来，好，我们请看到讲义442页，我们进一步要来谈这个英文大写 B 这一段。我们这一段在谈安徽这传说啦，齁，在安徽也是四亲门下，齁，在这个系统。那他有这个阿毗达摩相关论著，还有依色觉则分与唯识思想做解释的一些著作。好，导师开头就是用一个起始，其实是接这一个西藏传说他传世亲的阿毗达摩。那其实呢，安徽传世亲的阿毗达摩了，安徽他传承阿毗达摩这一部分的衣钵。那事实上安徽的著作不只是阿毗达摩，还有依据与其师弟论色觉则分做古宝积经释，又是菩提流之所译的宝积经论，就是他的解释是依色觉则分的这样的一些教学了，还有为世亲的大圣庄严经论做广释，后面导师用一个分号，对不对？分号后面是唯识20论释，唯识30论释。那导致说现在我们看到443，现在都存有范本，都存有范本指的是什么呢？20跟30了，这就我们就去查了一下，就是大圣庄严经论的解释，安徽的解释目前只有藏译本，有出版部分的篇章啊，品。那在他的序文里面有讲到这个是只有藏译本啊，所以导师这边说有存范本应该指的是20论释跟30论释，可以了啊。那大圣庄严经论释的广释呢，就目前就没有啊，没有范本。好，再来443页。除了唯识的部分呢，安徽论师又做这个龙树中论的一个解释了，那这样的一个中论的解释，赵宋韦静等译出名为大圣中观论释，大圣中观论释。就是有两家的师承传说了，在导师说西藏传说安徽是世亲弟子与德惠同时，但是呢玄奘他就有不同的传说咯，安徽是德惠的弟子，与德惠同时有可能是同门师兄弟，对不对？也有可能是老师跟学生都同时嘛，就是同时就是同一个年代活动，可以了，所以就有这两个传说了，好，那导师对于这两种传说，他要进一步的提供他的一个见解，好，导师说安徽属于世亲的学系，这没有疑问。但是西藏的传说导师觉得可能不可靠，应该不可靠，不足信啊，不可靠。那不可靠的理由，第一个就是充满的神话传奇，比如说鸠鸟，对不对？听世亲说法，然后死了之后投胎为人，7岁到原地受学，就到去世亲的地方，充满神话与传奇的成分，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呢， 444页啊，就是安慧的中论释呢，已经评论到轻辩，轻辩是很后面的人啊，般若登论。那导师说，轻辩大约与护法同时啊，来看一下这一个图，护法是世亲下面。中间有个承那，然后才到护法，所以已经到了第三代，世亲第一代嘛，哈，承那第二代，护法第三代。那他已经讲到这个轻辩跟护法差不多，所以他又在护法之后的人，他应该是这一层的，是吗？哈，安慧比较就是。已经讲到轻辩了，那护法是承那的弟子，安慧照中论释的时代，一定要在公元六世纪中，六世纪中就是550年左右。那世亲是什么时候啊？361到440，世亲就不在了。假设了他照这个中论释，这个中有时候就是前25后25中间50年、哦、你假设是这个525好了，然后他50岁做中论释，假设了、哦、那也都已经都47走了之后的事情了，哦，懂意思了，就是他出生的年代都是事情都已经走一段时间了，哦，已经过世了，哦，所以导师觉得说是事情的直接的门生可能不太可靠，哦，所以导师后面说安慧不太可能是事情亲受事情的教导，所以玄奘说他是德惠的弟子似乎更合理一些，中间再隔一个德惠，他遇到是德惠。好，德惠也有为是三十论的注释，还有中论的注释，学风与句式所做的句式论的部分注释，他也有对句式论做事，他也有传承到这个世亲的阿毗达摩，哦，那就是真谛所译的随相论。德惠的学风与安慧确实是相近，所以他们有师承关系是合理的、哦，所以他是师承德惠，这个年代上在风格上都比较合理。好，那这个是安慧这一系、哦，安慧这一系，我还很多不同的这一些著作，有唯识的著作，有中观的解释，对不对？哦，还有阿毗达摩的，哦，所以这个是综合的学派啦，哦，那另外呢，他还有另外就是世亲底下，刚刚我们讲的是安慧嘛，哦，接着讲承那，哦，承那是这个南印度人，安慧也是南印度人，哦，会导致后面会有特别注意到这些人都到那烂陀那边去，都跟那烂陀有关了，啊，到那边教学了，哦，但是导致说他好像都不是当地人，都是外来的。他老师连这种哪里来的人他都很注意，因为他是跟学风有关系，在哪里去的，所以导师的这个脑海里面出现一个地名，他就会跑出一个方位出来，那边就有亮点，大概是这样子。他对这个地理很敏锐。好，那他是南印度人，他是依独子部说，传说是这样子的，哦，好，传说他不满独子部的由我说离开独子部， 亲近事情、啊、曾经在东南的欧提毗舍、啊、的岩洞中专修，后应那烂陀寺众的邀请来到那烂陀寺广破外道。好，那这个是他的一个修学的一个经历。好，接着就是关于他的著作。在那烂陀寺著作的阿毗达摩俱舍论释，他也有阿毗达摩的解释，还有唯识的观所缘颂释，玄奘译为观所缘圆论，还有佛母般若摄颂，就关于般若的一个著作了。那赵颂师父译出名为《佛母般若缘集要义论》哦，就是《佛母般若摄颂》，大概就是这个记载里面说他有做这样的书，但是现存的汉译本的名称是《佛母般若缘集要义论》，可以吗？也就是在一些其他人的记载当中，他有一本著作，还有一个名字，但是现在我们在大乘上看到他是另外一个名字、哦、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大家看得懂了、哦、好，前面是跟阿毗达摩跟唯识的，那接着还有这个有关音明的、哦、音明他有这个音明正理门论，他是玄奘有翻译、哦、还有音轮觉识论等等啊，觉者对不对？对不起啊，觉者论啊，不是觉识啊，觉者。好，那玄奘还有翻译桑杰罗祖的音明入正理论，这个是玄奘的传说啦，就是音明入正理论的作者是桑杰罗祖、哦、但是西藏传说是陈那所造，也就是又传说又有所不同，作者不同、哦、好，那陈那是到了这个那烂陀寺嘛，那出版了很多著作，有唯识的阿毗达摩，还有音明的。那之后呢，他又再回到他的故乡，啊，不是故乡，他就是他曾经专修的啊的地方欧提毗舍，欧提毗舍，将有关音明的种种论义呢，汇集成著名的《集量论》。好，所以这个都是音明的著作。好，接着就是关于陈那门下、哦、陈那门下也有一些重要的这个古德、哦、我们看到这个445页、哦、首先是关于护法、哦、陈那下面就是有护法，还有一个叫什么自在君，有就这个都在这边都有提到、哦、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哦、陈那的门下护法是南印度人，他又是南印度、哦、他从世亲的弟子法使出家，所以这边又提到世亲还有另外一个弟子、哦、他是就来，大家看得到了，就一条虚线，这虚线就是跟他出家了，实线比较是跟他学，所以这边虚线这一条虚线是指跟他出家的意思，还有其他的虚线还有不同的意思了，总之就是不是直接的师承关系，这种教学的师承，他就是跟着他出家，就有这一条线、哦、那后来到陈那边学习，对不对、哦、 那护法曾主持那烂陀，所以他也在那烂陀、哦、也在那烂陀，在金刚座大觉寺、哦、说法三十多年、哦、就是在这个那烂陀寺还有大觉寺呢，他都待过、哦、总共三十多年。好，那他的著作有《唯识三十论释》，还有《唯识二十论释》。那这个《唯识二十论释》呢，译经有翻译，有汉译本，名为《成唯识保生论》。好，这个是二十论释，还有注释提婆的《瑜伽四百论颂》。提婆有百论嘛，对不对？啊、哦，提婆有，那他的著作是《瑜伽行四百论颂》，那玄奘有翻译啊、哦，译出后二百颂释，名为《大圣广百论释论》啊、哦，所以他的四百论颂就是有应该有四百颂啊、哦，四百颂。那目前玄奘有翻译的就只有两百颂，而且在后面的部分啊、哦。好，这个是护法。那护法门下呢，导师说人才济济是吗？啊、哦，有圣友、最圣子智月等等，都著有《唯识三十论》的注释。唯识三十论就是世亲提出三能辩的一个重要的著作，却很明确的提出三种事能够变现。之前的唯识学就是一种事，阿赖耶，对吗？种子事，然后变现出前七事以及前七事所认识的对象，对吗？齁、哦、就是见跟相齁、哦、见分跟相分，就是一个种子是生出这个见跟相齁、哦、所有的事都是由种子是所起的现行事齁、哦。好，那这个唯识三十论它就着重在这个三类事能变，阿赖耶、莫那跟前六、哦、那这些都是现行事，现行事，然后他们会变现出他们的对象，所认识的对象、哦、也就是相是依着三类事各自认识的，有各自的那一类的事所变现的、哦、就是比较着重是相是依事而存在的啊，依事而存在，比较着重在这一个面相啊。那异能变就是相跟见就是平等的啊，同时出现，一个是能见，一个是所见，对不对啊？那这个三能变比较是能事的呢，能够变现所事，比较偏重在这样的一个。面向来都比较着重在现行事了，懂意思了、哦、好，那这个就是唯识三十，那 这一些护法门下的圣友、最圣子智月，他们都有唯识三十论的注释、哦、那在大藏经里面有一部论叫做成唯识论，大家听过吗？成唯识论就是唯识三十论的注释、哦、那这一部论很特别，它是说传说是十大论师的见解都在里面、哦、玄奘把它揉译出来，听得懂了、哦、它不是某个人的注释，它里面有提到很多家的不同的说法、哦、可以了、哦。好，那因为是揉译的一个关系，它本来应该是有 假设就是十大论师了，他就是有 十本的著作，他就是再重新做一些编辑，重新做一些编辑，那这里面就有可能就是会误植，就是把 A 的意见呢说成是 B 的意见，因为他要再编辑过嘛，懂意思啦、哦、就是成唯识论里面他其实就是唯识三十论的注解、哦、唯识三十论就只有寄送而已，世亲造完之后没有自己的解释、哦、所以很难懂，大家就觉得我会啊，就自己知道，觉得世亲要表达什么意思，就自己发表自己的见解，好吧？他们对于世亲为是三十论的这个寄送，三十论就是三十送啊，他只有寄送而已啊。那寄送以外的解释都是后代论师的这个注释啊。成唯识论是容十大论师的见解在里面，但是他有标示说谁怎么说了、哦、但是因为导师的书中里面也有谈到，就是因为安慧的注释现存有范本，西藏的翻译也有、哦、那有些就是跟成唯识论说安慧的意见是如何是一致的、哦、有些就不一样、哦、是怎么回事一种可能就是这个当时的版本跟现在我们看到版本不同，可以啦、哦、因为这个论书啊，它在传承久了之后，它有些意见会被后面编辑者不晓得怎么回事就改变了啦、哦、就改变了。好，那有可能就是玄奘在做编辑的时候有把一些人的意见配对不是很精准、哦、或是 听得懂了、哦、所以就是这个十大论师的意见他都有标注谁怎么说、哦、但是这些十大论师的著作有些人还留着，那一比对有些会就是大多数都一样、哦、就是成唯识论说安慧怎么说，这安慧的注释他也是这样的一个意见，但是有少部分就是两边的说法不一致，都是安慧的意见是说法不一致、哦、好，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这边顺带的提一下、哦、好，玄奘去印度的时候，阿难陀四众尊称为正法藏 的戒贤，就是玄奘到印度的时候呢有遇到戒贤、哦、戒贤论师，那他当时的地位很崇高、哦、当时那烂陀寺的注众都称他为正法藏、哦、正法的代表、哦、就是他有很有智慧，然后说出来道理都非常的正确之类的啦、哦、懂意思，也很有学问、哦、很有学问，所以为那烂陀寺众尊称为这一个正法藏的戒贤，他也是护法的弟子、哦、是玄奘求学瑜伽师地论的老师，听说玄奘跟他学瑜伽师地论 至少两遍以上了、哦、他不止听一遍、哦、他跟戒贤论师学瑜伽师地论、哦、不止一遍、哦、这个在他的传记 有讲到、哦、好，那清光还有一位叫清光，可能是戒贤的弟子。戒贤与清光都有佛地经释论，玄奘译的佛地经论，它里面的这个作者的这一个讯息就清光等照，就不只是清光一个人了。就是说他也是护法门下，但是他可能导致说可能是戒贤的弟子、哦、因为护法下面有戒贤嘛，那还有清光这一个人、哦、那清光导致认为可能是戒贤的弟子、哦、 好，戒贤还有一位在家弟子，所以这个戒贤论师他这边倒是提了两位嘛，对不对？一个是清光，对不对？然后一个是什么圣君，那他是在家，他是在家。好，那圣君呢年轻曾从安慧学，所以这边又有一条这个虚线，虚线就是他有跟安慧学过，好，那玄奘曾从圣君修学了二年，就是也跟他学，所以圣君下面又有一个玄奘啊，跟他学嘛，跟他学，学了两年，然后唯识抉择论可能是圣君所造哦，好，这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这边护法要做一个结语啊，就是护承纳下护法一系呢，从上面的这一个著作来看，他重在唯识这方面的啊的一个弘传，对吗？啊，大家都有唯识三十论的注释啊，护法底下承纳下面有护法这一系，对不对？承纳下面还有另外一系啊，就是传承他的音名那一支，可以吗？啊，所以承纳的另一弟子是自在君啊，自在君受学承纳的音名啊，南印度的法称精通世间学问，就是法称其实是这个承纳音名这一系的一个传承了啊。那法称呢，到摩揭陀来，从护法出家修行啊。好，所以护法呢，他又有一条，就法称有一条虚线是连到护法这一边来，对不对？所以他是从护法出家，这个虚线是表示跟他出家，那实线表示他跟自在君学音名，可以啦，好。从护法出家修学，后来法称从自在君听讲承纳的全音名要集，这边有一个错字了，就是一再听受，就听了好几遍了，这个用大家自己改，还应该这课本是一再，这边有一个错字，不好意思，没这脚注是用暗语了，其实是应该要把它改掉了，这个是一再，对，电子化的时候没有校对出这一个错字，一再的听受，就发现承纳所说的这个音名呢，可以再改善，可以再有效率一点，我们看到446页，所以他听了好几遍之后就觉得，承纳所提出来这一些音名的这一些论法，它还可以再做一些调整，变得更有效率，或是可以避开一些这一种不足了，所谓的这一个，因为音名要变就是要会有一个结论嘛，不会说变到两边都不分胜负，或者是没有结论这样子，大概他就是可以再改善啊。好，那自在君就鼓励法称为承纳的音名做注释，也就是在提出新的一种，不是新，就是改善的一些意见。我觉得这边其实可以这样子啊，会更理想等等啊。好，那其实这边就是讲到自在君跟法称嘛啊。好，那法称，因为音名就是很重要的一个作用是辩论用 所以就到处破斥外道。那后来到这个贫陀耶山区专心写作，做了七部量论。这个量论就是这个量就是一种认识了，认识。那这种认识呢，它是要透过逻辑去做一些所谓的论证，可以吗？所以它又跟这个因明学又结合，可以了。量其实是一种认识，对，正确的认识啊，正确的认识。好，所以他有做了这个量论平视啊，定量论、正理一谛论、因一谛论、观相属论啊、成他相续论、论争正理论等等，好，就有七部的量论。法僧的著作呢，成为量论的权威，也就是认识论跟因明学的一个结合了。好，得到很多学者的研究与注释。好，小这个结论，法僧是陈那夏众因明的一系。好，陈那夏有刚刚讲到谁？护法，对不对？护法众什么为士？那陈那下面还有自在君是吗？自在君他是众因明，那自在君有一个很杰出的门生，就是法称哦，法称。好，再来是刚刚导师不是提了三位嘛？安慧、陈那还有德光哦，德光。德光是 Madura 哈，摩偷罗啊，我们看一下摩偷罗在哪里啊？摩偷罗比较是在西方的啦啊，这边是婆娑对不对？婆娑，然后这边是摩偷罗，可以了啊，比较偏西的。那这边是摩羯陀的这个西边。那烂陀在摩羯陀了，所以他也不是摩羯陀的人，是吗？他也是从别的地方去的，或说是这个摩迪卜罗哦 ，Matiputra， 从世亲修学大圣。那他的这一个比较专长的部分呢，是关于戒律，他比较流于这种。怎么样去让僧团呢能够过着清净的生活、特重毗奈耶、毗奈耶就是律啊、律或是这一种广律、广律。波罗提木叉就是戒条、毗奈耶它比较有就是有什么为什么会有这条戒的产生啊、中间有佛陀有开或是在治啊、等等这些因缘，这是比较完整的，这是律、那波罗提木叉是戒条、这个出家的比丘应该怎么做，这个是波罗提木叉、比那也就是一种律了、好，那还有在比那也还有一些这种生活的这一种结下的仪轨要怎么进行，就是它比较广了、还有这个比那也分别文具注那个律经与律经释等，是依根本说一切有部律的、所以它应该是在说一切有部出家、好，那玄奘门生对于这个德光啊、有一些批评、有一些批评，不满意德光而有所讥斥，但是导师要，因为他比较不是在弘扬为士的嘛、懂意思了，他比较着重在律制、比较一些繁琐的这种规定上面、 但是导师这边就为他说话，他说从佛法来说，就是整体的佛法来说啦，或是从佛法能够长久住世来说，这个里面有很多大家自己补字了，从全体的佛法，那他是一位末世难得的律师，那就是还重视这样的一种戒，因为末世大家对戒律好像都比较松弛了，或是从佛法的健全来说，因为戒定慧都要均衡嘛，都要均衡。好，所以这个导致从佛法来说是蛮模糊的啦，也就是当基本上就是从整体的佛法来说，或是完整的佛法来说，或是从佛法的注释能够长久注释来说。好，那再来，以上就是这个唯识的部分了，这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唯识的，所以它基本上大家都有这个图，那这里面有几个没有提到了，谁没提到呢？月观没有提到，是吗？刚刚这样听下来，大家有印象月观是谁吗？对不对？他在第三节的时候会提到，在这边他是没有提到，所以这个图有整合到其他节，在第三节，还有谁没提到啊？在445页，还有圣友、最圣子跟智月，有没有？智月是有。反而法称下面刚刚其实是没有讲的，对吗？就是释迦会跟天主会，这个是在刚刚的部分没有提到。那有去对一下导师的课本，他在第二节的时候会提到他们两个，在第二节。所以其他就都有提到了，我这边都就只有这几个没有勾到，月观在第三节会提到，月观他是个在家弟子，在家佛弟子，然后圣君也是在家，圣君也是，那天主会跟释迦会他是在传承承纳这一系的音名，承纳这一系的音名。啊，这边有几条虚线，有没有虚线？这个法使到护法，这个是护法跟他出家，然后法称上面也有一条虚线，对不对？法称跟护法出家，所以这两条虚线都是出家跟着上面那一个人出家的意思，大家可以注明一下。好，那还有两条虚线，这个安慧跟圣君这边的关系，那按照导师的说法，就是他年轻跟安慧学过，是吗？可能就时间不长，他主要是跟戒贤学，然后玄奘也到圣君也有一条虚线，可以啦，那这边是什么？学的不久，又学了两年，所以这边有几条虚线啊，意义不太一样啊，意义不太一样，因为玄奘跟了好几个老师学了啊，他是到印度有遇到圣君，前面导师说跟他学了两年嘛，两年其实是有一点短啊，两年。不就是从佛法，因为我们在佛学院都学七年，两年就是太短了啦，太短学。所以这个虚线大概是这样子，就是一个就是跟他出家，那但是玄奘跟这个圣君这两条呢，圣君的这两条，一个是他跟安慧短期的学习，可以了， 然后玄奘也跟圣君有短期的学习。好，基本上大概是这样的情况。所以这个表基本上是就都跟导师前面所说是一致的。那再来再大家先看一下453页有中观的，对不对？中观的这一部分导师的著作里面有一些地方就讲的不是很明显啊，那大家的讲义啊，其实这一个谱系呢在后面的这份讲义也有，他还有另外一个版本，那到时候我们再决定一下哪一个版本会比较好。诶，这个在哪里呢？而且现在在翻哈，就突然翻不到哈。所以这一个中观这一边在导通，这个也都是整理导师在书中所说哦。那有像这个解脱君他的一个情况。就有一点模糊了，就有点模糊，因为他有太多传说了，导师有说他是一个很身份不是很清楚的一个古德了，大家对他的了解不是很清楚，有很多不同的一个传说，那这个图可能还可以再做一个调整了。啊，这边有一个观世，有没有？观世就是讲就跑出来，那不晓得他跟谁是谁，但是他跟这一个轻便是有关系的，他是轻便这一系的啦，只是说他在轻便下面哪一个人不知道啊，就他导师没有提他有跟谁有师承关系了，反正他是在这一系，所以暂时先这样，然后他上面是谁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在这么下面，我也要再去做一个确认啊。从这个图基本上都是跟导师的文字是一致的，但是导师有一些部分呢他的这个说明有一些模糊，有些模糊的话那就会有比较这个看起来比较模糊的一个的一种表现方式啦齁。好，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我们今天就到这边，我们下星期后面下星期还有一次，就是今年最后一次了，再来就遇到，对啊，很快已经到年底了啊。再就是遇到元旦的连假，我们有停课啊。最后一次上课就是元旦之后最后一次啊。基本上印度佛教史会延续了啊。那我们印度佛教史上已经到了第九章了啊。那下一期不晓得会不会讲到六月，不知道。这个第九章其实蛮长的，还有第十章也很复杂，那个密教的东西，密教我们有需要花一点时间跟大家做一些说明，因为导师被很多人批评说他不懂密教，但是又对密教写那么多负面的，我们先谈一谈导师其实他对密教了解蛮深的啦，他跟法尊法师朝夕相处，在抗战的时候他们俩在四川，法尊法师他修密的，而且他也把那个密宗道次第广论翻出来，导师在他的传记里面说他帮这本书润笔啊，因为这本书有很多这一种双修，就是几乎很多这种双修的这种东西，讲得太露骨，他把它修饰比较委婉一点，呵呵，不要太露骨这样子。所以他很多东西他看过，而且他都问法尊法师是怎么回事， 法身法师都有跟他讲。总之我们讲到密教的时候，我们先看导师他自述的一段跟法尊法师共处，然后他问他很多密教的一些事情，那让大家了解导师其实很多对于这个密教的东西他是有了解，而且是法尊法师告诉他，而且是最秘密的那一部分。对，法尊法师都有跟他讲。好，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